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一生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歌颂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来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你在我们的中间永远作王。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看不见你，虽然我们摸不着你，但是主，你的同在却在这里。主，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融化。主耶稣，我们每天都需要你，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今天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让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建立和你真实的关系。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祷告，讲祷告，后来会想，我们祷告其实是最基础的，所以说我用了两个字来学习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学习祷告。你知道，基督徒的祷告在世人看来都好像形式一样，是吧？做什么事祷告祷告，是不是祷告祷告？其实基督徒的祷告绝对不是一种例行公事，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如果只是一个形式的祷告，一个人的生命，他的内在的生命不会成长，他不会成长。而如果你无论你一个无论是一个大人或者一个小孩子，只要一个发自内心的单纯的祷告，都会让你对你所信靠的神有真实的认识。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在我们保定呢，有来了一个医生，他是中国的百家名医之一，他姓燕，叫燕大夫。你知道吗？他从小的时候呢，他是东北人，我想的是他是东北人，然后他是应该是沈阳这一代的人。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他家里很穷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解放前的时候，他家里很穷，他的父亲可能过世了，他母亲守寡，所以呢，那个时候自然就去，那时候教会还是可以公开呢，他们就在教会里，所以呢，他从小就去，也跟着别的小孩子去主日学，去来学信靠神，是不是？但是自己是对个人是小孩，像小孩子一样，他得要很长的时间，他到了十几岁之后，他才能对神真实的认识。当然他在主日学里都学会祷告了，学会祷告了，然后呢干什么事都学祷告。小学小考中学，对吗？考学小学考中学，那时候他才十多岁，是吧？考中学呢，结果一个政治题，我们说那个时候都有政治题了，我想我在中国大陆的人懂这个词哈，政治题。然后什么题？叫瓦尔德事件，是当时在中国政治运动出一个瓦尔德事件。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瓦尔德事件，尤其是小孩子从来不读报纸啊，他怎么能知道瓦尔德事件呢？是吧？他就坐在那里，因为别的都做完了，他不知道这个该怎么答，他就坐在那儿祷告，祷告神啊，你来帮助我，然后知道瓦尔德事件。你说当他祷告完了，你说他能知道怎么写瓦尔德事件了吗？你觉得能不能啊？那不能，是不是？当他祷告完了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考生都没有，考生有考号，是吧？考贴着一张纸，你多少多少号，是吧？在那个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考号都是用旧的报纸写的，不像我们现在用白纸，是吧？那是旧的报纸，那个旧的一张的报纸。当他睁开眼祷告了一看呢，在他的考号333号的底下就是瓦尔德事件，你懂了吧？结果他就把这瓦尔德事件都腾在他那个头那个考卷上了。结果他是整个的这一考区里唯一一个能够搭上瓦尔德事件的人。知道吗？这是他小学上中学，但是后来中学上大学了，他又面临难处了，因为他的母亲是寡妇，是吧？哥哥都已经结婚了，他怎么样上大学呢？是不是？他又祷告，他希望能够上中国的第四军医大学。我不知道，我想西安的，原来西安的他知道第四军医大学呢，在西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就再继续祷告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办法帮助自己，他的母亲已经不能够真正的付得起那么多的生活费，是吧？他祷告，祷告了。后来呢，结果后来他真的就考上了这个第四军医大学。 那年的那个考分呢是550分数线啊，他考了566啊，考566，结果去了。等他去了以后，上了大学之后呢，然后呢，人家让他呢来腾这个成绩啊，因为他是好学生，让他腾成绩。等他让加他的分，这个几个科的分数线的时候，无论怎么加都不是566，是546。你上546，他能不能上这个学校啊？他就不能上这学校了。哎，他为什么变成566了呢？然后只能去找那个堂底儿去找，原来发现了。那个写这个唐分的是那是都是用笔，不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有电脑是吧？那是多少？那个540中间那个四，它写的快了一点，你可以想一下吗？变成六了，你明白吗？就那个四写的快了，结果变成六了。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两个事件，让这个姓燕的这个弟兄，一生都持守对神的信仰。在军营大学里绝对不能有信仰的，可是信仰在哪里啊？在他哪里啊？在他的心里，多少年来都不可能把他对神的信仰拿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真的信仰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如果是在一个外在的形式的话，只是在你的头脑中，当政治运动一来，当你的家庭患难一来，当逼迫一来，你马上就失去这个神了，是不是啊？可是如果神啊在你的心里的话，再多年的无神论也不能改变这个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说，你祷告真的有效吗？祷告真的有效吗？我不知道你什么想，你最近一次说神听你祷告在什么时候啊？你想过这个事吗？你说哎呀，我祷告神听我的祷告在什么时候啊？我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是吧，很紧张的是吧，我们常常没有时间给神留出来祷告。我可以跟你说，我最近的四次去这个啊 St. George 这个医院我去过四次。第一次呢，因为时间很紧，我没有祷告就去了。你知道没有去了以后，他去了以后，然后去倒是到了，可是找不到车位，一圈一圈的找，一圈一圈的找，是吧？找了好久啊，找不到车位，知道吧？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样，我们没有怎么，没有祷告，真的。好，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二次又去的时候，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么我时间还是安排紧了，而且我们已经晚了，按照说我不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祷告，先祷告，是吧？等到祷告完了，你说是吧？我们在半路的休息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去，本来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停车的，哎，恰恰就一个车位在那停在那里。是吧？啊，我等着修笔啥？哎呀，真的很神奇了！你说根本不可能在市区当中给你留这个位置的，是吧？然后而去了以后，哎，正好我们在那里找到车位。那第三次去呢？那当然什么？去了之前，想当然我就去祷告了哈，祷告了。你知道吧？等到祷告了以后，我们到那里，在那医院里根本就没有位置，你知道吧？每天的吧，哎，正好在一个汽车的后边呢，在一个汽车后边就一那么大的空位。正好呢是一个我开着的小车，如果开大车呢就根本不行了，正好那个小车就是正好让这个车可以停进去，你懂了吧？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呢是最后一次，最近一次的，然后呢是我必须得六点钟到，但是呢我自己不知道在哪儿拐弯，后来我得找着秀碧去。然后我想呢啊，我等到啊接上他了以后，然后坐上车之后，我们共同的祷告，是不是？然后我就开到他家去了，开到绿明家去了。然后秀碧出来，我们坐车了。但是我们又说话呀，说哎呀，这一说话，然后开着车呢嘛就走了，走了。结果去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里，走了到医院，他一圈一圈的又开始一圈这转了，进去了出来，进去了出来，找不着。到了6点钟也到了，我给秀碧说：“你赶快下车，你去到医院里去吧。”然后我就去再去转圈是吧？哎，在我秀碧一下车，然后他开始我要转圈的，我想问题出在哪里了？出在哪儿啊？没有祷告，你知道吗？这是真的呀！哎呀，我就想，真是我今天为什么又犯错误？每天都在犯错误，你知道吗？然后真是我就马上就把车停那儿了，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再开车再进医院的停车位，等到我一进去，那一个人怎么样，他都出来，他都腾着一个车位来，你懂了吧？然后我就停在他的后，停在那个他腾出来的位置了。真的祷告真的管用吗？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经历到祷告的功效，祷告的功效。你知道我们怎么样说能认识神呢？神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是不是啊？我们就是借着祷告，我们来经历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经历他的同在。他真的神无处不在，相信吗？神无处不在。我们可以，你下次真是担忧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是什么学会什么，想来什么祷告，祷告。首先我说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有什么必要呢？我们上次讲了是吧，讲了，当上次讲了说讲到了哥罗西书第三章，一个新人的生活，你要啊怜美怜悯温柔谦卑忍耐，你要啊要爱要饶恕。你知道这些个新基督徒一个新人的生活，要是你不祷告的话，你活不出这个谦卑忍耐恩慈温柔良善的生活来，你活不出来的。如果不祷告，你也不会爱你的妻子，真的。我们人天然的爱怎么样都是有限的，没有祷告，你没有祷告，你没有领受从神那里的爱，你自己没有那样的爱来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太太。你口中可能说出来都是批评论的话。我们知道那个人上面也让做妻子还顺服丈夫，你要不祷告啊，你也不会真正的顺服你的丈夫。可是如果你真的祷告了之后，你真正的祷告了之后，你知道吗？当你说那些批评论断埋怨的话的时候，那个你就说不出口来，因为圣灵会掌管你，会掌管你。如果没有祷告，你活不出那种爱与饶恕的生活来，你不可能。一个人天然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的心里自然天然的反应就是恨，你不会饶恕的，不会饶恕的。后边你知道吧，到后边今天我们讲的说你爱惜光阴，你不祷告，你的时间啊，很多都白白的就溜走了。你很多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是干什么了，是不是啊？都没有了。没有祷告，你不会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没有祷告，遇到不幸的事情，你的言语不会带着和气，是不是？一个人他祷告的多少啊，反映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神有认识，反映他到底有多深的爱这个神。你说神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啊？一个人的祷告反映他爱神的程度。我们知道一个人爱什么呢，他就把他的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是不是？一个人爱运动，他就花了两三个小时在健身房里，是不是？一个人爱音乐啊，他就可能花几个小时在那里的嘛，啊，练习乐器。我们知道一个女孩子爱漂亮，你说吧，打扮是吧，在那个化妆镜前一直抹呀抹呀抹，是不是啊？要花很长时间，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是真正的爱神的话，怎么样？他一定在祷告上下功夫，他一定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来亲近神。请问你把时间放在什么上了？你一天，我们每天的时间，你到底是不是啊？你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呀？可能是游泳，可能是别的事情，是吧？你花多少时间？真是你要比一比，你说你祷告花多少时间呢？你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说我爱神，爱神呢？你知道我常常想啊，在美国为什么今天说我学会祷告，我开始学祷告，不是说真正一个人真实的进入真实的祷告需要很多年的过程。我们知道在美国一个牧师啊，平均这在美国的牧师啊，平均祷告的时间只有10分钟一天。你都可以想一个普通的信徒祷告怎么样就更少了，是不是啊？难怪我们的基督徒都活在软弱失败疾病捆绑当中，是不是啊？就像同性恋这样的不等大雅之堂的事情都是在等着大雅之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没有站起来，没有让圣灵降下来来抵挡这个世界的罪恶？如果我们真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同心合的祷告的时候，能捆绑着空中的恶者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像这样的罪恶这样泛滥，是不是啊？到处充满了污秽淫乱，我们的家庭被仇敌，多少的家庭被仇敌拆散啊， 那儿女不听话。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应当起来祷告，可以说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祷告的一生啊，是一个不断的祷告中经历神的一生。你知道如果你得胜，你就得胜在你能够祷告上。如果你失败呢？失败在哪里啊？失败在你没有祷告上。你其实没有看到基督徒的一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是一场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一直在这里进行着。这个战场在哪里啊？现在战场已经不是在中东这儿，正更的是现在你在这和平的时候，战场在每个人的家庭中，在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发现，是不是发现？我们知道我们家庭之间的纷争，每天个人的挫败忧伤，我们常常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你真正的敌人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现妻子，真正的敌人是在那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什么魔鬼。我们所以没有祷告，是因为没有看见属灵的真实。我们知道只有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属灵的眼睛才会睁开，你会看到属灵自己的真实。原来你过去这么的痛苦，你经历的这么的磨难，在背后都是一个恶者一直在操纵你，在辖制你，而你把你的目光呢都完全的怎么样放在你的爱人身上，你所爱的人身上。你要是真实真正的认识属灵的世界的真实，你才知道你可能一生很多都在上当当中啊。如果你真正的看你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怎么样，你很容易就放下你心中一切的苦毒怨恨伤害，能够学会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的想开，来共同的对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团体当中的仇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奉耶稣的名把魔鬼从我们的家庭中赶出去，从我们的生活中赶出去，让我们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喜乐，得着神的祝福。什么是祷告呢？是吧？我想很圣经里也没有个祷告下一个定义，是吧？没有下定义。我听了一个讲，我也记得这个道，这是祷告呢，乃是靠着耶稣在圣灵中与神相交啊，与神交流。有人我们说常常祷告，有人说我不会祷告，是不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说我不会祷告。其实你只要会说话怎么样，就会祷告，是不是？就会祷告。不过我们说话，我们对象是什么呀？是人。我可以看见这个人，我可以跟他说话，我可以跟他交流，只要我信任他，我就开始怎么样，无话不说了，是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啊？是神，是神。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这个祷告呢是属灵的呼吸。一个人他真正的有了生命之后，他真正的重生了之后，他一定会祷告，他一定会祷告。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人会呼吸，一个会呼吸的人他就是活人，是吧？一个不会呼吸的人呢，他是死人。一个如果没有重生，这个人没有信主的话，他不会祷告，他只是外边学个样子。只有他真正的有了生命之后，他有了生命的人自然就会呼吸，他就会祷告了，他就会祷告。一个不祷告的人呢，他没有属灵的生命。嗯，什么声音？你只要是哎，你知道，你不要说哇，我说的不好，是不是啊？你不说的不好，你只要说话，神就一定听。就像你的啊，就像小孩子，一个刚刚会说话的孩子，是吧？那小孩啊，他一岁多开始吱吱呀说话，你说当他只要说出几个字来，这个妈爸妈妈就高兴的了不得啊，是不是啊？实际上，越是婴孩那样的单纯的祷告，神怎么样，越垂听。一般的在一个人信主的前一年里，头一期的刚信主的时候，神为了让他的信心成长，常常他祷告什么怎么样，神就听什么，真的神就听什么。就跟小孩似的，他小的时候啥他要什么，做父母的就给他，等他大了以后怎么样，常常就不这样了，是不是？等他你属灵生成长，神就会让你来分辨你要的到底是不是对你有价值，有价值。嗯，我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真正的爱神了，他一定会祷告。 一定会祷告。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生属灵的生命很多年不成长，关键在哪里？就是没有祷告，没有祷告。你今天回去就开始给神说话，其实说话太简单了，你走在哪里都可以说话，是不是啊？你坐在车里可以说话呀。有的时候你觉得啊，就是好像怕人看见，是吧？你可以心里默默的说，神照样怎么样，听得见，听得见。而你只要越说的越多，你的生命成长的呀就越快，成长的越快。这是祷告。什么祷告呢？从反的是祷告不是表现，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他呢啊，在可能在这个他私底下没有什么祷告，他私底下没有祷告，但是呢我们常常在集体祷告中长篇大论，是不是啊？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说啊，马太福音6:5-6，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知道啊，人常常我们都有虚伪的成分在里面，我们都有，是不是？哎，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他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可是耶稣却就批评这样的人，怎么样？是假冒伪善。为什么呢？他所有做的就是为让人看见，目的是让人看见。你知道我们祷告，我们真正的对象是谁呀？是神，是不是？我不是说祷告让人看见。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人还是有这样的啊，真是虚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吧，我还是觉得哎呀，我祷告的好，让弟兄姊妹听懂说啊，听说我祷告属灵的了吧。其实如果当你怀着这样的私心的时候，已经完全的错过了祷告真正的意义。祷告在于你在心灵当中给神沟通，给神沟通。对，我们不是做出来，我们让人看得见。我是祷告的时候说，这当然这里说的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公众的祷告，我们不用大家的意思，我们是说祷告更重要的时候，我的对象是神，我的是神。所以说我们的祷告要谦卑，要真诚，才能蒙神悦纳，是不是？我们不是要表现说啊，我很属灵，是吧？我做在教会里做工的，我应当祷告的好像好听一点。如果这样的思想的话，就完全的 missed point 了。第二个啊，祷告不是控告，祷告不是控告。我想，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尤其是集体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怎么样？表达出来，是不是？表达出来。我相信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圣经中的例子。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想别人勒索不以奸淫，也不想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而那个税吏呢，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法利赛人里面所有的都是在夸奖自己的好处啊，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啊？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拿着的好东西可以献给神的，我所有的都说就是把我自己的罪献给神就够了。你没有任何的功劳到这神这来，你没有任何的就是特权说让神来垂听你的祷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认清说原来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你看看，所以他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的地位，他就不会这样祷告。 在他的祷告里整个的都是对别人的什么呀？控告，控告啊，表达自己的功劳。当你表扬自己的功劳的时候怎么样？你所有的祷告都没什么价值。你不要说，哎呀，主啊，我在教会里已经侍奉了50年了，你懂了吧？好像表功一样，都没什么价值。你只能说，神啊，我能到教会来服侍你，完全是你的恩典，是我所不配的。你能够来呼召我，能够拣选我，我能献上的一切都是很微小的。当你怀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吧？神更蒙悦呢。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你要知道你要给谁，你要给谁说话，是不是啊？你要给你一个你的平等的人说话，你可以说的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今天你是在给谁说话。所以祷告不是控告，当然是祷告，也不是讲道和说教，是不是啊？有的人很多是长篇大论，不需要，你把你最简单的说出来就可以，把你内心的需要，你有什么事就是讲。我发现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因为在尤其在中国，我们说话都拐弯抹角的惯了，是不是啊？我们说很多，但是真的到神面前，单纯、简单、直接、明了，你知道吗？在你还没有祈求之前，你所需用的一切怎么样？神早已知道了。有的人说，神既然早已知道了，我还祷告干什么？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当你有个事，你需要，你祷告了以后，神给你成就，哇，你知道这是神给我成就的，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祷告，神就给你成就了，你说什么呀？这是我运气好，是不是啊？这是我有本事，你懂了吧？你就像我刚才讲那个见证，当那个弟兄他本来546，是不是啊？哎，他正经祷告之后，他都知道这个546变成566不是，而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啊？如果平常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祷告，他哎546变成500，哎呀，他觉得我运气好，他并不认识在背后有个施恩的神在给他恩典。接着下边说啊，说你们要横切祷，下面祷告的态度，第三个是祷告，我怀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就是你们要祷告，要横切再次警醒感恩。首先祷告呀要横切，如果尤其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要真正的有迫切的来祷告，恒久，不要说我祷告，是不是啊？神没有给我成就，我就放弃了。当你放弃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祷告就失败了。长久来祷告，你知道即使你的祷告啊，好像迟迟没有答复，你不用的失去信心。我知道在路加福音那里这讲到说，一个人耶稣就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一个是恒久，一个是啊恳切，要是恳切。在雅各书那一句话说啊，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吗？祷告有的时候征战，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到信主的时候，我回到我们老家，你知道我们的老家到现在还全是拜偶像的人啊，拜偶像的人。然后我姐姐呢，就常常带着她的儿子，就是带着我的外甥，去一个看风水的人那里去，懂了吧？哎，这个人是有，这人会看病，懂了吧？他看什么病？每一次你知道吧？哎，他只要把这个孩子无论得了什么病，只要带到那里去，他给你点任何，不论给你点什么，回来就好了，你懂了吧？哎，一开始呢，可能几个月得一次病，后来呢，慢慢的开始一个月一个的病，哎，一个病，他就赶快每一次都到那个人那里去，懂了吧？后来干了越来越什么，一星期都病一次，你知道吗？这我想可能有知道，你知道吗？到后来呢，你知道吗？有一天，然后我们回去给我姐姐传福音，那时候她还没信呢，就是在我们讲着的时候，她儿子又发起烧来了，你知道吗？这时候我就给我姐说，我说你 就是我能看出在背后的灵界的东西了。我说你呢啊，不要去上，不要去找那个医生去，来我们给你祷告，懂了吗？我给你祷告。那时候那个祷告，我那个时候我姐姐她因为做母亲的人说啊，因为每一次一看着孩子发烧那么厉害啊，她心疼。然后我就说，姐姐你今天不能去，你去的话你采取啊，其实啊，对你来说真的不是好事。我说你相信，你要相信祷告一定会解决的。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我姐姐她是非常的想让我姐夫带着孩子一去了以后回来就好了，你懂吧？可是在家里呢就是好不了，那就是我就一直祷告。我说怎么祷告呢？然后我就看这句话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他这讲到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看到这一卷是吧，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以利亚是个人，我们是人，他祷告垂听，是我们祷告怎么样，神也垂听。然后呢就回去翻到列王记上19章18章那里，就看以利亚怎么祷告。你说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把这个头伏在两膝中间，他跪在那里，一直头啊伏在两膝中间。然后呢我就跪在床上，跪在我那个外室的旁边，我就一直祷告。我就知道说，如果我这次祷告了，让我姐姐经历这个神了以后，他会真正的信这个神。然后就那一直祷告，从3点我一直祷告到下午6点，到6点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懂吧？突然你知道吧，在5点的时候，这个孩子全身的冒汗呐，那汗全身的出来了。然后到了6点，天已经黑下来了，突然孩子，妈妈我要饿了，我要吃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姐姐给他煮了一个大碗的面，吃完了，噔噔小孩他又不会隐瞒，他觉得好了，噔的跑出，到晚夜里都晚了，他又到夜里到外边去玩了。你看到了吗？祷告有恒切，祷告有恒切。嗯，其实真的，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中经历没经历，就是我叫真实的祷告啊。其实去年之后，我回去以后，又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去给人家去砸偶像，等到回来的时候，我把魔鬼带到我们家中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就把我母亲推倒了，推倒了以后，然后那冬天他到外边躺了很久，然后我才知道，然后把他放到屋来，那个烧就厉害了，很厉害，冬天了，在北方很冷，你知道吧？然后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今年绝对不行了，他跟我说我已经完绝对不行了。他说你把我那个老医，我不知道你懂那个老医吧，就是那个医生给我拿出来，他说我今年过不去了，你知道吗？那天心里想说，我那天我就知道说，我如果今天能过去，在以后的再有难处我也能够过得去。那个时候觉得你的心里面好像有很大的重担，我觉得如果说我不来为他征战的话，谁还能为他来征战呢？他一直的说我完全的不行了，他说有一点力气没有，他就是失效。你知道那天呢，我就是去年的时候，然后从早上起来一醒了以后，我一直给他祷告到下午4点，你懂了吧？当我祷告下午4点的时候，在一转瞬之间，他所有的力量精神都完全的恢复了，都完全的恢复了，那仇敌在他身上压制呢就完全的解除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些难处的话，你应当恒切的怎么样去祷告。是以利亚是给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神怎么样听以利亚的祷告，神怎么样也照样听我们的祷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真的你看不见神，但是你借着祷告真正的经历神是与我们同在。所以说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祷告。第二个呢，祷告你要警醒，祷告警醒。很多时候你知道吗，祷告这我就看着有的时候原文说这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睡觉，你要警醒啊。很多时候啊，我们祷告，你一天中最好的时间去祷告，不要说你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累得精疲力呢往那一跪怎么样就开始睡觉了，是不是？我不认识了，你神把神摆在第一位啊，说今天有了时间我先来祷告， 哎，祷告完了我再去做事，有的时候不容易，是不是？就像我说那个老人似的，他每天一吃了饭以后，他只要把筷子一放，他就开始祷告45分钟。你说他老是这样的祷告，圣灵的恩膏一直在他的身上，对他来说祷告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可是对我们，你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是不是？孩子也弄得上床睡觉了，把啊所有的家里的收拾，你用累得精疲力尽，你躺那还没叫完阿爸父咧，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一定要警醒，花好的时间来祷告，是吧？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把最好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神，我们不是把最末的那个十分之一给神，是不是？你把哎，你的好的，你首先当神提醒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马上跪下来祷告。我常常是哈，神提醒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等到我做完这个事儿再祷告啊。哎，等完做完这个事了，马上呢又有别的事儿，我就说，哎呀，等完这个做事祷告。等到我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以后，发现没有时间祷告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对，首先要把最好的时间给神。第三个呢，要祷告的时候要感恩，要感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说那些个抱怨的话，不要说那些沮丧的话。真的，我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给神都是，就是唠叨我心中那种完全的抱怨。我记得在几年前，我听了一个讲道，是吧？那个人说，那人他也是祷告的时候就是抱怨牢骚。神说：“你闭住你的嘴，我还更心里更痛快一些。你还不如不祷告呢，是不是啊？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感谢的话，即使你有难处，你仍然说神啊，我还是要感谢你。我知道我今天所面临的一切的难处都是暂时的，是不是啊？”一切都是暂时的，神就是借着这些个暂时的难处，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最美好的事情。你看出来吗？一切都是暂时的，神就是借着难处来改变你，来塑造你，让你有真正的生命。这个是神的美意，所以你要感谢他。无论面临着多么大难处，你要有这个信心，你都能超越你的难处，超越你的难处来感谢神，来赞美神，来赞美神。在祷告的时候，你不会说话的话，你没有什么祷告，你觉得心里很有压抑的话，你就怎么样？你读几张诗篇，也不要说抱怨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倒闭了？就是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发自他们肉体的抱怨的话。所以一个抱怨的人，他不可能进入到神的国，你知道吧？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对任何的难处都可以超越这些，都可以超越这些。你如果你不会祷告了，你去读几张诗篇，是不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是不是？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活着的时候还要歌颂我的神。我知道耶和华在他一切所做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良善。当你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的灵就怎么样来提升你，来提升你。祷告的态度，第四个呢，祷告内容，是不是？祷告内容，他说我怎么样？为什么是来祷告呢？啊，有在外国，在国外有地方他提出了叫 acts 这么个祷告内容。第一个是呢 adoration， 就是对神的崇敬敬拜。对，首先是吧，一步是上来一跪下来的说，神啊，我有这样的难处，那么难处，你知道吧？先你知道你再给谁说话的了吧？你先给他建立有关系，你懂了吧？我觉得很多人啊，一开始一说完了天父以后，然后马上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个牢骚难处都说出来了。不是这样，先是感谢神，赞美神啊，先是感谢他，表达你对他的崇敬。要赞美他。再个是呢 confession， 认罪啊。如果我们注重罪孽的话，我们的祷告神就不听。你要看看说，在我的心当中还有什么罪拦阻着我，拦阻着神垂听我的祷告。你要认罪。然后呢 Thanksgiving 就是还是感恩，说神感谢。想想 在过去的这么多的日子里，神对你有多少恩典来感谢他。当你尤其是在你啊很沮丧的时候，你想想过去你走了这么多年基督的经历，神哪一次听见的祷告，神怎么样恩待你。你当一一的述说神给你恩典的时候，你所有的抱怨怎么样就消失了。要感恩。那么最后呢才是 supplication， 才是祈求。祈求祈求什么呢？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保罗在这里说，说 第三节说，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我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知道吗？你看祷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不是？当然你可以为你自己的任何的事情祷告，但是保罗呢在这时候要求呢哥罗西的信徒为他们祷告。他说为我们祷告，不单是为保罗祷告，这时候呢保罗在监狱里，他还为什么保罗的同工们祷告。保罗的同工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应当为我们的教会的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们来祷告，是不是？其实你知道祷告，很多人说我祷告不知道说什么，你要是真的想说什么，其实你有很多可以祷告的事情，好多祷告的事情。你可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同工祷告，我们的小孩子祷告。你知道如果再过10年之后，是吧，我们这小孩子他们都会成长起来了，将来再过20年之后，可能就是这20年之后可能都是这小孩子这么一代怎么样在这里服侍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为啊我们的啊这些个，你不要，很多人呢、啊、他都是祷告从来不为别人祷告，他都是为自己祷告。我并不是为自己祷告不好啊，很多人他祷告的时候、啊、他觉得哇，我给祷告别人祷告好像让别人得福了，是不是、啊、你不知道实际上当一个人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首先蒙到祝福的是谁呀、啊、是你自己。我真的发现了一个奥秘啊，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祝福的话从你的口中出来，实际上神的恩典首先临到谁？临到你。一个天然的人他比较自私，他说我为什么给祷告，我给祷告他得了福气了，我要得不着。不是的，你要是为别人祝福的话，首先神要祝福你。很多人看不出来，你知道吗？在一个神的国里，我们有新的心思，新的一年，我们要看到真的是这样啊。当我们越多的为别人祷告，神的恩典就越来越多的怎么样祝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讲，有的时候还是不敢讲，要讲那时候真的，我看到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老姊妹，哇，她真的很容易祷告，她现在进来我想这80快90了，你知道她无论走在哪起然后低头祷告。你坐在车上你看，如果她在上面她一定在祷告呢，懂了吧？她一定在祷告，她都是给很多人在祷告，你懂了吧？啊，他家里很，我也说真是神真的很祝福他的家庭，我只能这么说了啊，不能说的太多，否则的话好像为了好处了。真的，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你越多的为别人祷告，你的生命中蒙的福越多，不单是物质上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什么？属灵上的福分，属灵上的福分。保罗说，你不仅是为，而且你也给我，也为我祷告，然后呢叫我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是不是、啊、我们人呢一般都比较谦卑，是吧？我们很少对弟兄姊妹说啊，你为我祷告，好像很自私，是不是、啊、好像很自私。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保罗的榜样教给我们这样说，这样做啊不仅啊不是自私，反而表明了保罗的谦卑。你看保罗是一个很神大用的仆人呐、啊，是吧？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觉得啊，觉得啊，说保罗已经是神拣选的大的器皿了，他能建立教会，会传福音，能医病，能赶鬼，能传道，那他用着我们给他祷告吗？用我们祷告？其实不是，其实我们知道，像越是大的器皿，越是需要祷告。越是因为他做的工作多，他不是单凭着自己个人的力量在那里做，而是靠着神的 神给赐给他的能力，如果神没有给他的能力的话，他就不能够做到那边的工作。我们看到多少的越是大的教会的牧师跌倒的 很多呀，你知道吗？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可能也 很少读，真的有的人做着很大的，可是他牧师很容易跌倒，因为他必须用那样的属灵的力量来托付他，来支撑他，他才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否则的话，他做的上面工作，他底下的根没有那么深，祷告的根那么深，这个树很容易在风暴中都怎么样，都连根拔起来了，连根拔起来。所以说我们应当啊为啊教会的同工们都来祷告。再一个是就是保罗是而且说能够给我开传道的门，让我能够讲福音的奥秘。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这个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指的福音，你要来为福音祷告。你知道吧，保罗他的一生都把他的生命放在给人传福音、解释、传扬这个基督的奥秘上。所以保罗呢，请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使他啊可以清楚的传扬福音，是吧？清楚的传扬。其实我们也应当为我们的教会里啊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是不是啊？我们不仅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也为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主平每星期都在啊，都在公园、在火车站给别人传福音。我们为他祷告。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传福音的话语赐给他，是不是啊？当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啊，那个人他们的心就可能被神的福音来改变，愿意来教会，来认识神，来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只有经过祷告的服事呢，才是蒙神喜悦的服事。你的服事啊，一定要祷告。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建立一个教会，建立最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祷告的教会。如果你真正的会祷告了，在你的生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难成年的事，再没有难处能够真正的压到你，因为你的背后真的，你知道去信靠那个凡事都能做的神，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说，祷告显明了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知道不是依靠我们个人天然的力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你怎么样依靠神的灵？就是靠着祷告。我们借着祷告，让神的同在降下来，让神的恩典，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而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个器皿，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中空的器皿。我们的器皿乃是来承受神的恩膏的，承受神的恩典。你要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一无所有。你觉得我有点钱，我有那个东西，在属灵上没什么价值的。真的，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真正的看到，我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当你真的有这样的看见的话，神的恩典就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了。你要觉得啊，我离开神我还有什么，其实你还不认识你自己。不论啊，觉得你身上有多少圣灵的恩膏，你觉得我离开了神我还能做什么，其实你是在自欺欺人。我发现很多有恩膏的人，实际上他在底下过的生活跟别人过的生活是完全一样的。他可能讲的时候很有恩赐，讲的很能够启发人，可是他自己也活不出那样的生活来。为什么呀？没有那么相应多的祷告。所以说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一定是祷告，在祷告当中来服侍，在祷告当中来开拓神的教会。他说，因为如果没有祷告，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啊？我们不过是在侍奉我们自己的热心而已。同样，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希望在灵命上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希望得到祝福。其实一个人的生命，他的幸福不在乎他的钱财多少， 真的不在乎。否则我钱财多的人都是幸福的人，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他的生命中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从哪来下来的？就是借着祷告带下来的。我想如果你真的祷告，你一定是一个心里非常的有神同在的人。只有你来，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你靠着自己啊，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办法，你无论自己怎么样挣扎都不可能。你只有借着祷告，你才能过一个充满神同在的平安喜乐的生活，让别人都看到真的你的生命中真的是有主的祝福。可能说你说为什么啊？我的家庭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实际上你没有真实的祷告，没有真实的为你的家庭来征战。所以说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接着我们这次的讲道，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回去来真的要开始真实的祷告，是吧？你其实有很多祷告的内容，是不是啊？你可以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工作，为你的生活，为你的婚姻，为你的亲友，为教会，你要真的越来越学会祷告，怎么样？你的生命，你的灵命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长。你自己呢？啊，你自己的喜乐呢，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人，尤其是你的生活中，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好像被很多重担压着的人，你更是需要怎么样？好好的祷告。那个恩佑歌上面说，多少平安屡屡啊，多少平安白白的失去，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耶稣座前求。对呀，为什么在这里白白的受苦啊，白白的流泪啊？不要这样，你只要起来祷告来征战，你会看到你个人的生命会起来，你的家庭会被神来祝福。同样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开始蒙受神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来分享来祷告。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中都有无形的压力重担，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就立志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是想当我们不停的祷告的时候，主啊，仇敌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一切的黑暗的权势都会远远的逃走。主，我们开始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喜乐，得到神的恩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你的同在领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让你的祝福平安健康领导我们每个家庭。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